给。一来这里就过敏了啊，来。
哦，
没事。嗯，
哦有。
啊。的确是花是不一样的，花粉都不同。
哦、
你们这比较热了，所以你们的花比较凶一点。好，没事啊，我们就你们看到荧幕了啊，我们就开始。温习一下上一次我们完成第二跟第三节，就是十一章啊，我们一起来念啊，二跟三。他说：“先知耶法呼啊、招呼他们，他们耶法走开，向朱巴利献祭，给雕刻的偶像烧香。我言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啊。”简单来说了哈，因为前面也提过，就是想到啊、先知说这些百姓不是不小心啊、好像一时糊涂啊，走错路啊上帝说是多次的啊，就是那个原文是众数的先知啊，但从旧约看起来啊，是许多许多的先知啊，一直不断的呼召他们悔改啊，但结果都是被他们拒绝了。他们不但拒绝也有的把先知也杀害了，因为受不了啊，不想再听了啊，就把他杀害了。所以当这些先知哈就是奉神的名呼召他们回转的时候，他们就走开啊。这样走开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就是保持距离了啊，就是你说我不做啊，不做我走开啊。但是他不只是走开啊，就是圣经说他们是做相反的事情啊，就是敬拜耶和华不要，他跑去敬拜巴利啊。这里说的巴利是朱巴利啊，朱巴利不是他的姓啊，这朱就是说一个统称了 圣经常用巴利就是来说是他们所想象的所创造的啊这些。偶像跟假神啊，所以就是说独一的真神呼召他们回转来归向他，来向他支取恩典他们就拒绝，不但拒绝还去寻找一个比他们还低的他们用手造的一个假神向他来敬拜，就是把本来该归给上帝，单独归给上帝的就归给了巴黎但这个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些是基督徒这些不是基督徒这些是信神的犹太人，这些不信神的犹太人，我们可能会用这个来区别了就说这些人他们拜偶像就可能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他拜偶像所以他顶多他的罪不重了因为他以为偶像是神。但你读圣经，你就会发现上帝他不单禁止人拜偶像其实他会很严厉的去追讨拜偶像的人好像没有一点点让他们有无知或是误解的空间原因是偶像真的那么可怕吗？或是说那么丑陋嘛，一定要把它灭了嘛？有什么嘛？就是泥做的嘛，没特别嘛。上帝，你跟一个泥做的东西过不去啊，也讲不过去啊。这个偶像也没有哪里的东西啊，你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其实整个 concept 在圣经里面，整个观念呢、是从十诫来的，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禁止人用任何形象来代替他如果有人叫他家里的一只猫摩西，我也不会生气的，因为这好多嘛对吧？你叫你的鹦鹉学我讲话也可以嘛，对吧？为什么有人用泥土说他是耶和华，你不高兴？直接说是因为后面那句话，就是把本来单单属耶和华的敬拜归给了偶像因为上帝在意的是敬拜。对他的敬拜可能我们觉得这因为一个礼拜才做一次的东西，我们觉得不是很重要 但是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呢，从头到尾啊，只要一踩红线呢，啊，不是台海关系啊，不是北京跟台北啊，是敬拜。只要在敬拜上面一妥协，或是啊一不正统的时候呢，这是激动了上帝他的神性的怒气。OK。那你再回去重看一些经文，你会开始明白的，就是哎，好像上帝跟偶像不可能有什么过不去的啊，因为是完全是两件事，一个不会讲话的泥土，跟一个生命的源头，不用说话的上帝你都赢了。但是他不高兴的，或者他愤怒的，就是因为上帝是独一配得被敬拜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敬拜呢随便给了明星，给了歌星，给了现在是给了手机啊，给了什么都可以了，总之你喜欢的东西你都去敬拜它，金钱啊，名望啊什么，就算你没有拜一个东西啊，你没有拜一尊的像，其实你都在触怒上帝。原因就是在这里，就是那单单属上帝的敬拜，上帝他说我是祭邪的，意思说上帝说我是很小气的，打引号啊，就是 zealous 啊，就是上帝说我是不会允许这个属我的东西一点点分给任何其他的，包括偶像啊。其实如果分给人还高级一点，因为人还有神的形象，但是分给偶像这个是完全是羞辱上帝、亵渎上帝了啊。所以你用一个约的啊，或者说用一个像圣经说的啊，丈夫跟妻子的观念来看啊，你就能够明白啊，一个丈夫要求他的妻子只是以他为他的丈夫，这个一点都不叫小气啊，这个一点都不叫做啊不大方，是吗？啊，他是处于一种关系的要求，而不是一个我们说好像理论啊，有一个神，有两个神，好像这种只是 facts 啊，事实啊，实际是一个关系的要求，基于就是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好像他的妻子一样，所以上帝在里头的要求呢，你不能够说太小气了，不合理了啊，没有了啊，所以单单属他的，因为上帝也是把他单单给了以色列。全地那么多人，凭什么去选这一群的野人啊？这以色列人几乎是，就是没高级的，也没文化，连再加上他们，在埃及待了430年，什么都没了啊，就是奴仆啊，奴隶啊，你可以说是低级到低级的，但上帝就把自己给了他们，就跟他们立约了嘛，好像降得很低，做了他们的老鹰，做了他们的母鸡啊。所以你回头想，如果我们今天不爱主，应该不是神学不够啊，是吧？说应该不是那个理性不够啊，肯定不在这里啊，肯定就是因为你没有，你忘恩了，就是你没有啊，觉得你需要向上帝付上你的回报，你的爱啊。所以这些人他们听不懂啊，越走越远，肯定不是听搞错了，听不明白啊，是一种忘恩，对上帝抗拒的一种表现。OK， 上帝说我怎么对这种人呢？他说他是教他行走，那这是一个形容词，好像父亲一样啊。那他在一个小孩出生啊，他很细心的教他走路啊。我想每个人，我们这里每个人，可能你第一天走路的时候是你爸妈在啦，有的时候可能不在啊，你在托儿所你就爬起来就走了啊，你父母还在上班啊，就错过了这个机会了啊。就是在古代当然啦，这小孩父母都一直在一起，所以父母呢都花很多时间啊，在很多第一个事情上面有份啊，就是孩子第一次出生，眼睛第一个打开啊，可能看到医生啊，爸爸在上班，可能看到护士啊，妈妈 妈妈昏倒了，不知道了。总之今天的世界就不大容易想象这种亲密啊，什么行走啊，啊用膀臂抱着，好像没什么。但以前这是很亲密的一种表达了啊，就是这个上帝说我是一个慈父啊，我是引领他们在埃及好像因为是奴仆啊，他们没有国家，没有身份的。当上帝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他们好像是一个婴孩，一个国家刚刚出生一样。所以他们每一步都很脆弱的。但是就在旷野啊，在一个很可怕的旷野当中啊，耶和华就向他们施恩，好像一个慈悲的父亲一样。OK?连他不单呢，就是教他走啊，然后扶他了哈，学会走路，也用啊膀臂抱着他们，就是说用他的大能来保护他们啊。连你可以想，这个走路，可能就是小孩一个成长到某一个阶段了啊，他不是抱，不是爬了。哎，你说为什么还要抱他们呢？他不是会走了吗？还要抱他们啊？这孩子撒娇啊，整天来抱父母，要父母抱他们吗？他如果你想，你孩子跑来抱你，应该是他跌倒啦，什么什么了，对不对？他被吓坏啦，或是做噩梦啦，这种啦啊，所以事情也没有很明确的说为什么他需要被抱，肯定是受伤了。哎，那这个小孩就跑到他爸那里，他爸就把他抱起来。然后面那句话就是医治了他。但很奇怪，圣经说这些孩子说，他会找上帝帮忙啊。但是过后呢，没一件事啊。上帝给他医治之后啊，就像小孩给他医治之后，他忘记了啊，他认为自己好的啊，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啊。哎，就好像很多。这种信心也在基督徒身上嘛啊，就是我们祷告需要神帮忙，的确是很迫切了啊，但更重要的是之后你做什么啊，上帝帮不帮这是他的主权了 啊上帝做不做，或者你知不知道上帝在做，这是上帝他的选择啊，他怎么样带领你是可以，但当他向我们施恩之后呢，其实上帝还没走，他还在看，他看你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因着他的恩典，你向他感恩，你因着感恩你愿意改变，就是你之前为什么会跌倒，你就离开那个地方，你就跟上帝说你救了我，我就属于你的，我就不再回去那里，我不再去找这些事情了。为什么总是会在同样的事情上一再的跌倒求神帮助，人又一再的又在重新的跌倒再求神帮助，很明显我们没有真的是感恩了，就是说像这里说的话，上帝的赐福是毫无果效的结果啊，在我们身上啊。好了，所以虽然是隔了几千年的民族了哈，但还是看得见啊，这种的情况在我们今天在教会普遍的信徒的身上啊，所以当然我们都被提醒啊，就是不单是信上帝那么简单啊，如果与上帝的关系啊不是在一个爱的当中，其实你没有办法守诫命的啊，你守不了十诫的，你肯定字面上了啊，你不杀人不放火这个你做了啊。但是你到上帝那里去，你是交白卷的，因为它是一个关系的要求啊，它不是一个事实的承认啊，就是他跟你说全地只有一位神啊，你得承认啊，你承认的就当着你手没用，你就算承认你也不是守戒，因为那里不是要求这个事情啊。好了，继续看啊，看我们时间啊，我们再看多一两节啊。第四节啊，好，我们来看第四节。一下这个东西挡着我自己的。好，我们来读第四节。他说：“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 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甲板，把羊食放在他们面前啊。这接着上面说啊，上面说上帝啊，用这个啊手来啊扶他们走路啦啊，连也用膀臂来啊保护他们，医治他们。后面呢，他们这些人长大了嘛，当他们会走啦会跑的时候，上帝说我用慈神爱所啊来牵引他们啊。这个慈神爱所我小就听过了这个字啊，只是它不是成语啊。其实这个有这个毛病啊，我们圣经呢有很多四个字四个字的吧啊。但是我从小我接触圣经在先啊，在接触课本啊，所以我以为很多圣经的字都是成语。我把它写在我的作文，我老师说没有这个字，因为他也不明白。我说慈神爱所，我听过的，我听我爸爸妈妈祷告都会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啊，慈神爱所，我说你讲什么？哎，是吗？你不懂吗？不懂，不是成语啊，啊，不是，哎，当然不是啊，这是和本的人翻的啊。那但这个也给我们有时有点想象啊，慈神爱所都在讲绳子嘛，神，然后讲啊，上帝有一种工具啊，叫做慈神爱所，你找不到的啦，没有这个东西，看一下原文呢、啊，没有那么，写的就翻的比较美啊，但其实它比较直白，它实际上是说，上帝说他呢凭着他的慈爱，他约束他们的意思啊，所以这个神跟所呢，实际上是指到上帝用就是管理。啊，就是他们长大了嘛，不再是 baby 了啊，会跑会动了，上帝就把他们交给一个制度啊，就是为他们设立啊管理者叫君王啊来保护他们，来管理他们。当然是上帝自己管理他们，但是给他们一个君王啊，做上帝的代表啊，来照顾他们了啊。所以原来这个说的爱所跟慈神是指到。上帝透过人来管理他们，来保护他们，连这一点都算是神的恩典。可能有人觉得政府都是不好的，常说啊，弟兄姐妹，不要动不动就骂政府啊，你当心你骂到上帝那里去啊，因为是上帝说我立的，你喜不喜欢都好啊，圣经说的啊，每一个。统治的啊，每一个有权柄的都不是凭他的才华上去的，他再怎么骗也好啊，再怎么收买也好啊 ，OK， 如果不是上帝立的，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管理呢，就是君王啊、政府啊，这个是代表神呢，跟上帝有关的，所以一定是他自己定的。不是我们的什么一人一票啊，什么民主选出，我们选出都是大番薯了，没有办法的，人都是被人骗的，我们没有办法选。所以这里说，当上帝让这个世界有制度、有管理、有国家、有政府呢，其实是神的爱所啊，他怜悯人，意思说，如果把这些都撤除之后呢，人就走向灭亡了。就是毁灭了，所以基督徒就应该有个观念，愿意顺从，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啊，你被放在这里，被放在那里，你就应该顺从上帝在那个地方设立的一个管理，无论你喜不喜欢啊，如果你选择，如果你不要，你就走吧，你去别的国家，我们就没有份去推翻政府的，虽然宗教改革。有人误解了，这叫宗教革命，我说没有革过命。我们没有推翻过政府，法国王还是法国王，意大利王还是意大利王，罗马王还是罗马王，那时是否认的教皇，因为我们不承认教皇是上帝立的，因为没有教皇，耶稣是教会的主嘛，其实我们所谓的宗教改革跟社会运动没关系的，只是欧洲的宗教跟政治扯在一块了，所以就好像，宗教改革被。美化了，好像成为一个社会的一种革命运动。OK， 其实你多看一点书，你就知道啊，没有那么浪漫了啊。所以讲回来，慈神爱所啊，提醒了我们就是 我们要学顺服啊，就算我知道有的牧师会祷告说上帝啊让政府下台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给我一段经文做一个根据啊，不然这句话我就没办法跟你阿们了啊。就是上帝你会让他下台如果你觉得不适合，但是前提是我们要悔改 OK 就是这样，因为上帝一直都在做王，你不可能叫上帝下台的，对吧？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上帝说我没有我没有把他们当成是好像动物这样啊，就这样全部关进去啊。他说我给他们尊严啊，我给他们君王，我给他们有臣仆啊，很像样的东西啊，让他们好像在尊贵的当中啊来生活啊，他们不是不被人看重的，好像没有权利的，好像奴仆啊或是这些牲畜这样啊。上帝很细腻的给他们预备啊他们的工作身份居住，所以上帝说我为他们的好处啊，有时给他们一些痛苦，加重他们的一些负担，其实是一个管教，但是这个管教不是奴役的啊，不是好像虐待你这样，没有啊，是好像父亲一般的这种管教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啦，慈神爱所是强调有制度、有管理，所以也有惩罚、也有赏赐啊，但是它的背后是慈爱的吧，就是出于上帝一个慈爱的作为，我们如果看不见的话，是我们的问题了啊，就是上帝用金正恩，你还是得承认啊，他是上帝用啊。当然其实你说他不好啊，随便了，我也不认识他，不过最少呢如果你灵性够好的话呢，你会看到人是需要悔改 OK 这个大量拜偶像的人呢，其实是在北朝鲜啊，就是崇拜人 崇拜精神，崇拜理想，公然拒绝上帝的大量的这种人，其实会是在这种地方啊。所以有时我们就求上帝改变人的心，以致上帝把他的慈神爱所带到他们的当中了千万不要把航空母舰送过去军人永远不解决这些问题啊。好了，所以第二个就是他说形容词了他说把这个甲板松开，甲板松开，形容词就是这个主人，就是善待了他的牲畜了，就是甲板呢，通常是这让这个牛不可以看，就是专注了就是牛如果做工的时候看左看右，它就越走越歪，也就甲板就是限制它的视线就只能看前面。当然你说对动物来说这是虐待嘛，很辛苦的因为它总是看不到东西连好像一些宠物猫我也看过，狗比较多就是要倒一个套嘛套上一个因为它可能吓到了所以医生就怕它一直很惊慌所以就给他一个套那套圆圆的很可爱就好像他什么都看不到，就是总是看到前面，他不会受旁边的事情给搅扰就这样傻傻的坐在那里他只能够看，或是他看不到什么他想看的东西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主人呢上帝虽然给他们限制，但是上帝也很体贴他们，只不过是软弱的以色列人，所以在需要的时候呢，这个主人把他的甲板就卸下来了就是要求本来很高的，因为他是神的子民但上帝也常常体贴他们做不到给他们很多的帮助，也承担了他们很多的重担所以不要抱怨上帝很严厉因为他极其严厉的同时他也极其的慈爱的也好像考官这样他是保持水准的考官不随便加分但是他也很能够体贴学生的难处所以上帝是这一种 的上帝啊。最后一个形容说把食物放在他们面前啊，这也是跟前面一样啊，松开甲板的另外一个目的也是让他们自由可以吃喝啊，就不再限制他们的眼睛跟那个头的动作了啊，不这样把它卡着啊，就给他自由，连把食物呢送到他的面前啊。这个主人还算，你说养宠物就放在地上啊，随便让自己去找也可以啊。上帝没有苦待以色列人的啊，就是把食物就把他们需要的带到他们面前啊，没有让他们去爬得太高啊，不够高吃不到，可以看观看不能吃啊，没有这种问题的。OK， 完全体贴你的软弱，就把你所需用的，怕你眼睛看不到，就送到你面前。那这个是形容上帝的属性啊。对他的儿女的属性啊，他拣选子民，这个包括了我们啊。我们今天其实也是上帝所拣选的子民，我们也是所谓啊，我们叫做以色列人啊，我们是亚伯拉罕的真以色列人。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应该经历的啊，就是上帝他作为一个父亲啊，他永远是就你不能要求他完全没有了神的一个位格啊，就好像变成人这样，给你拉头发，给你打，这样不可能啊！他永远是上帝，但是他能够让我们体验啊他的慈爱啊，他很迁就我们 ，OK？ 那同时他没有就是改变了他这个永恒荣耀的这种美意了啊！所以如果我们有时在困境的当中感受不到上帝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我们可能还没预备好哈，悔改的心，或者还没有谦卑愿意顺从他。其实他每天都把食物放在我们的面前啊，他常常都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把那个甲板给松开啊，就是为我们解决困难了。好了啊，好，几点？2点多啊，好了，我要停了，不然这样来不及啊。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们等一下2点半我们敬拜哈，啊，下礼拜我再继续第五节。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虽然隔了好多个星期，那我们重新的回到何西雅书啊，我们继续能够思想透过你的先知啊何西雅对以色列人的责备，我们来认识上帝你属性的慈爱也看到人的一个悖逆主啊，就提醒我们愿意从心里面真诚的来顺从你也愿意来跟随你就算我们不一定每个时候都可以明白我们所遭遇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些事都在耶和华你的手中，我们就应该安息，我们就应该能够交托主啊，也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回想你是怎么样做一个慈爱的父亲用你的恩手来扶持我们保护我们拥抱我们，也同时透过这些创造的途径来管理治理我们最终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一个圣民，也能够承受你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恩待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要敬拜你让我们所向你献上的都可以讨你的喜悦，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好，谢谢。
好，谢谢。